如果按照这篇综述的论证逻辑排序，本文把制度与结构放在第一位，心理机制放在第二位，物理与经济约束并列第三。这是综合判断而非原分析结论。结构性驱动力塑造了其他约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但这个优先级排序本身的因果权重尚未被纵向研究最终确认。四类约束之间还有相互放大效应，经济压力侵蚀关系维护时间、经济心理、城市设计增加隔离、制度物理、慢性孤独导致的生理负荷降低就业能力、心理经济。理解孤独不能只拽其中一根线。六、个体和系统的激励不一致，个体在短期里通常选择防御、收缩、独处、低暴露，因为这些动作能立刻减少受伤风险。问题是，这些动作在短期里有用，在长期里积累更高代价，局部最优，长期亏损。系统则往往反过来，平台、组织和城市鼓励流动、效率、连接数和可替代性，表面上是更连接，实际上削弱的是稳定关系和真实嵌入。于是孤独被路径依赖锁住，个体越防御，关系越弱，关系越弱，系统越把人推回防御。很多人不是没有试过，而是试过之后更确信联系没用，走出负面反馈环比掉进去难得多。防御性退缩恰好阻断了打破循环所需的新数据输入。等感觉准备好了再社交，是在等一个系统自己不会产生的信号。神经层面的威胁警觉和认知层面的社交悲观已经互相锁定。真正破局点在还没有想社交的内在状态前，先主动发出一两个外部信号。这也是为什么熟人社会和原子社会不是一组可以随便拿来喊口号的对立词。熟人社会不自动幸福，它可能带来强嵌入、强监控、强义务。原子社会也不只是自由，它也会把人切碎成可替换的节点，两者都可能制造孤独，一个更像是被淹没，一个更像是被丢下。七、演化与历史。从演化上看，孤独大概率是一种适应性警报。人类对群体依赖极深，脱离群体在长期里意味着更高风险。孤独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一种会逼你修复连结的信号，和饥饿、疼痛在功能上同源。这个警报的原始设计参数来自更新世。Dunbar 1992基于灵长类新皮层比例推算，人类自然的群体规模约在150人左右。在这个尺度上，你认识每一个人，每个人认识你，孤独警报触发的阈值和解除的路径都是清晰的。问题出在现代社会里，这个信号遇到了彻底的失配。原本为150人熟人网络设计的警报，到了大规模、流动、匿名、平台化社会里，容易长期处于半触发状态。它不再只是提醒你回去找同伴，而开始变成一种无处可回的持续噪音。历史上，孤独的语义也一直在变。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天生情绪。农业社会出现了第一批功能性孤独，帝王的孤独，奴隶的孤独，身处人群但无法连结。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到20世纪触发了 Durkheim 所描述的失范，人从有机社群中脱嵌，成为流动社会中的原子。这是现代孤独的第一次大爆发。数字时代2000年后增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和 AI 伴侣已有数百万用户的 Character AI 等平台，创造了一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状态，技术提供的廉价连结感替代品。他们刚好足够压制孤独警报，刷一会儿手机，收到几个赞，与 AI 聊天，但不足以真正满足归属需求。结果是人被困在一个长期的低烈度的孤独状态中，既不痛苦到必须采取真实的趋近行动，又得不到真正的连结满足。这是一种被技术架构工程化了的新型慢性孤独。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缺乏连接，人确实在不停地连接，而是连接被降级为内容消费。这个新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警报被廉价信号半压制， agency 被舒适区固化，退出比进入容易，而真正的归属感仍然缺席。八、干预顺序，先生理，再认知，再关系。对急性孤独，恢复真实接触，提高关系质量而非社交表面数量，一次真正的回应胜过10次表演式寒暄。对慢性孤独，一、先修复生理底盘，睡眠、运动、节律、光照、 严正控制。 Agency 不是纯意志变量， HPA 轴失调和系统性炎症会实质性地降低启动行为的能力。慢性孤独导致的皮质醇持续升高会抑制前额叶皮质功能、执行功能、计划、行动启动、抑制冲动的直接生理基础，不是不想，是不能。 Bowmaster, DeWall, Sirocco and Twenge 2005用实验直接验证了这一因果方向，给被试虚假人格反馈，你这种人将来会孤独终老。仅凭此操纵，被排斥组就表现出更强的冲动性，更多垃圾食品，更快放弃挫折任务，更多冲动决策。这不是孤独者意志力差的相关性观察，而是社交排斥因果性的削弱自我控制的实验证据。Ben Simon and Walker 2018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顺序。睡眠不足不仅削弱社交动机，还让你在他人眼中显得更不值得接近。你修复社交的努力在生理底盘未修复前可能遭遇更多客观拒绝。二，在做认知校准。 Cassiopo ETL 2015设计的针对孤独的 CBT 框架，靶点正是 Maladaptive Social Cognition，适应不良的社会认知，而非笼统的社交技能训练。 Massey ETL 2011的原分析证实，纠正社会认知偏差的干预效果优于增加社交技能或社交机会。认知校准的核心不是让他人更喜欢你，而是让你的感知系统不再系统性地把中性信号读作威胁。三，最后做关系修复。在预测系统重新校准之后，新增的关系输入才有可能被正确加工，而非被原有的威胁化滤镜重新扭曲。对存在性孤独，目标不是治好，是承载。错误的做法是拿亲密关系去填洞，结果往往是依附和控制。正确的做法是给他一个形式上的容器，让他进入创作、思考、修行和工作。最常见的三个误区，把孤独当成独处，把增加社交数量当成核心方案，把所有孤独都当成需要被消灭的病。真正要处理的是预测系统、生理底盘和关系环境三者的耦合。九，那三句话逐一审计。 We suffer from our imagination more than the reality。 塞涅卡，地位，古典观察，在孤独议题上部分成立，但被严重滥用。成立的部分正是前面说的预测误差机制。孤独者的痛苦有相当大比例来自对别人怎么看我，我是不是被排斥的预期模拟，而非实际事件。Epley and Schroeder 2014的实验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人们在搭火车、等咖啡时，系统性地低估了与陌生人交谈的愉快程度。人们预期对话会是尴尬的，实际几乎都是愉快的。这个社交预期悲观偏差是真实存在且可测量的，但危险在于，这句话把责任完全推回给个体的想象力。它适合斯多格主义的自我训练，极不适合作为公共话语，因为他默认了 reality 是没问题的，是你的想象有问题。而当代孤独的 reality 恰恰有一部分是结构性恶化的，第三场所消失，通勤距离拉长，住房原子化，平台把弱连接货币化为内容消费，把这一切扔给个体的 imagination 是哲学上的优雅，社会学上的犬儒。更诚实的表述，想象滞后于现实的改善，并且预先阻止了现实的改善，不是只是想象，而是想象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所以这是观点，不是规律。当做个人修行可以，当做分析工具会漏掉一半的解释变量。增强与这个世界的强连接是增进幸福感的最根本方式。地位，这句话的流行版本在经验上有反例，在逻辑上有同意反复。同意反复的部分，幸福感的现代操作化定义中本就包含关系满意度，所以加强连接幸福约等于加强 X 包含 X 的指标提升。这不是发现，是定义。经验反例是多重的，高功能孤独者、部分作家、长期冥想者、某些自闭谱系个体报告的福祉与社会连接强度的相关性远低于一般人群。强连接的另一面是强义务、强监控、强消耗。熟人社会的不孤独代价可能是隐私丧失、社会从众、关系剥削。哈佛成人发展研究75年纵向追踪提供了这个讨论中最常被引用的证据。关系质量而非财富、名誉或智力是长期幸福感和健康的最强预测因子，但关键限定词是质量而非数量。哈佛研究中预测幸福感的是你在需要时可以依靠谁，和你和亲近的人有多满意， 而非你认识多少人或你参加了多少活动。社会支持文献中 Cohen and Wills 1985早已区分结构性支持与功能性支持，连结从来不只是强度问题。所以这里不是推翻既有研究，而是纠正流行简化。真正的预测因子不是连接的强度，而是质量加自主性。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中 relatedness 必须和 autonomy 共存，否则就变成依附。更准确的版本应该是在自主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被准确感知和回应的关系是幸福感最稳定的预测因子之一。长，但每个限定词都不能省。Available knowledge plus agency plus action equals progress. 而该类人群的 agency 在生理上受到了影响，地位，三句里唯一指向真正身况的。它的力量在于把孤独从情绪问题重新框架为执行系统问题。前面讨论的 HPA 轴失调、炎症升高、前额叶纹状体回路钝化、皮质醇对前额叶功能的抑制，这些都在直接削弱 agency。所以经典建议，那你就多出去认识朋友啊，在这一人群身上失效。不是他们矫情，而是 agency 这个前提变量已经被生理掏空了。不是在踩油门，是没有发动机。这个洞察的真正含义，对慢性孤独者，干预顺序必须是生理、认知、关系。直接从关系建立入手，就是在没有发动机的车上踩油门。但这个公式也隐含了一个需要被挑明的假设，它假设 progress 是好的， agency 是好的。在某些孤独形态里，老年丧偶、周末期不存在 progress 可以追求，这时接纳而非修复才是正确的路径。所以这个公式适用于可逆性孤独，不适用于结构性不可逆孤独。把两类混为一谈是当代正念生产力话语最大的盲点之一。十，研究烂了还是研究偏了？主流孤独研究不是做太多了，是方向歪了。三个已被识别的盲区：第一，过度公共卫生化，把孤独建模成流行病，好处是争取到研究资源和政策关注。2018年，英国设立孤独部长；2023年，美国卫生局长发布国家公共卫生建议书。坏处是默认了孤独是疾病，是异常，是需要消除的。但急性孤独是健康的进化信号，存在性孤独是人类意识的结构性条件。一个把所有孤独都病理化的社会，会培养出无法独处的依附型人格，这本身是更深刻的公共危机。第二，过度个体化，干预几乎全部落在个体层面 ,CBT, 正念、社交技能训练，但孤独的结构性驱动力、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平台经济激励、工作、生活的时间地理学，几乎不被孤独研究主流触碰。这不是某一篇论文的问题，是学科分工的系统性失效。个体层面的研究者没有工具处理制度变量，制度层面的研究者不把孤独放在中心。第三，过度西方化，几乎所有主流量表 UCLA、Loneliness Scale 等都假设一种个体主义的关系本体论。东亚的孤独形态，在场的孤独，角色性孤独，无法在熟人网络中做自己的孤独，和西方的原子化孤独在现象学上是不同物种，但被同一套问卷统一测量。熟人社会 VS 原子社会的对立本身是伪对立，两种社会形态各自生产自己版本的孤独，疼法不同。十一，结语，这篇文章的论证可以压缩成两句：孤独不是连接的缺乏，是预测的落空；处置它的不是更多关系，是更准确的关系。以及承认有一部分孤独根本不该被处置。如果只带走三个原则：一，分层再行动，先判断面对的是急性、慢性还是存在性孤独，错层干预就是加重病情；二，先生理再认知再关系， agency 是生理变量，不是意志变量。睡眠碎了，炎症高了，讲再多出去走走都是噪音。三，区分被治愈的孤独和被承载的孤独。浪漫主义文化让我们相信所有孤独都是问题，这是这个时代最深的一个谎。有些孤独是你我作为意识体的入场费，认账，然后用它做点东西出来。但这里有一个需要被挑明的 meta 观察，关于这篇文章本身。当社恐从症状描述变成身份标签，当不需要朋友从防御变成一种被炫耀的品格，孤独正在被意识形态化，防御性的退缩被赋予了独立、自足、不受他人约束的积极意义。这让求助的门槛更高。
不是我有问题，而是这是我的身份。每一次退缩都被包装成我选择了更好的生活方式。把这个观察放回这篇文章，用结构化思考做一篇关于孤独的系统综述，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精心包装的防御。孤独的本质是失控，无法建立连结，无法被准确回应，无法控制他人如何看待你。而写综述、做分类、画模型，是在重建一种绝对的智力控制感，把复测迷走复合体和 CTRA 基因表达摆上桌面，把孤独从一只咬人的野兽变成一只关在笼子里研究的标本。这是用概念的墙把赤裸裸的原始的孤独感挡在外面，但在心理学上，这不叫病态防御，这叫升华，将本能的痛苦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建设性的活动。你没有否认孤独，你在驯服它。Winnicott 所说的独处能力的最高级体现，不是享受独处，而是在独处中还能持续产出，把孤独当作燃料而非伤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和我，你我读这篇文章时是在做思想审计，还是在用结构化思考驯服一只叫孤独的野兽？这两者不冲突，因为如果是后者，这不是症状，这是解法，而且可能是你目前能做到的最高级的一种。但真正的检验不在文章里，在于写完这篇之后，你对孤独的理解是否改变了你的任何一个实际决定。结构化理解本身不是解药，也不是毒药，但拿它当替代品是有代价的。